纣王在御花园宴请百官，名义上观赏牡丹，实质呢为了联络感情，这酒喝的十分扫兴。百官们议论纷纷，就想起过去云中子说过一句话，说妖物笼罩九重，看来这话不假呀。姜尚也说过这话，司天台、杜元显、杜太史也说过这话，这证明真有妖怪了。看来这江山大概要完呐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国家将兴必出真祥，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呀。哎，人们回府说什么的都有。但说纣王回到露台，昏昏沉沉睡了一觉，等第二天才醒了，把他吓一跳，一瞅妲己脑袋用药布包着呢。美人儿，你这怎么了？妲己打了个嗨声，哎，陛下，昨夜晚间妾一时不慎摔倒在地，把头碰到桌子上了，因此碰伤。
你看
你怎么不加小心呢？碰得重不重？不太重，将息几日也就好了。
纣王不知道内情啊，实质上昨天晚上的妖怪就是这妲己，因为昨天晚上啊他喝酒过量了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才现了原形，叫这个酒把他知识的糊涂了，他就忘记纣王请百官喝酒，他每天晚上都到御花园那儿吃人家，那些白骨都是他把人吃下之后剩的骨头扔在那里边。可昨天晚上突然驾着妖风，他进了御花园了，被武成王黄飞虎一只火龙镖正打到脑门子上头，那狐狸受伤就是他受伤了，因此他编了一套瞎话。纣王不了解内情，就相信他说的了，也没加深问。但妲己心里有数啊，暗自咬牙恨上武成王黄飞虎。单说这个北伯侯崇侯虎，此人是最贪不过呀。你看他是一阵的大诸侯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他还贪婪无厌，刮减地皮，苦害百姓。前者他奉旨兼修露台，光累死的人就六七万，多少人倾家荡产，多少人卖儿卖女，又有多少人死走他乡啊。这崇侯虎从中发了横财，敲骨吸髓，巧立名目，把得了这些钱拿出一半分给费仲幽魂，剩下的一半他入了私囊。那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，就汗透了那个崇侯虎了，关上门就骂，一人一口气，这叫怨气冲天。可这些消息全都到了西岐，传到文王和丞相姜子牙的耳朵里。姜子牙每一天呢都观看着编报，你看那年头他没报纸啊，一个是听别人说，一个呢有一种东西叫编报，境内外发生的事情写的比较简单，有人送到这儿送到那儿，当然这种编报的数量极少，只有够身份的人才能看见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姜子牙 看过鞭炮，无名大火撞到脑门上来，心说昏君呐、啊、昏君呐、啊，没想到你又害死了秦皇叔牙相比干。照这样下去，满朝文武都得死到你手里头。想起自己被害的经过，姜子牙就更恨了。正这时候，文王来了。这文王自从得了姜尚，如获至宝，君臣形影不离呀、啊。文王姬昌来到屋里，姜尚接驾，君臣促膝谈心。姜尚把鞭炮递给文王，主公您看看，这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崇侯虎啊，该人贪婪无厌，真是百姓的遗害。臣方才想过，我打算自提雄兵10万，兵伐崇城，要力斩崇侯虎，给老百姓除害，不知主公意下如何？我看看。文王看完的鞭报是沉吟不语啊。姜子牙就问主公，你莫非有什么顾虑不成吗？丞相啊，我的顾虑是有的。就拿这崇侯虎来说，此人该杀早就该，可是他也是诸侯之首，我也是诸侯之首，我们俩同殿称臣，我有什么权利出兵去打他呢？岂不惹下众人的议论呢？就为这事儿，我有点犯难。哦，主公，您说的有一半有理，有一半没理呀、啊。您就忘了，您现在名义上被天子加封为文王，比崇侯虎高着一等。另外，天子加封你白毛黄钺，得专征伐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替天子分忧，可以替天子征剿叛乱。你有这种权利，焉何不使用？何况这崇侯虎罄竹难书，大罪滔天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、啊。我看您行兵是名正言顺啊，望主公不必疑迟，速灭崇侯虎，然后再早行王霸之业。其实他们早商量好了，先扫清纣王的外围，然后再来个中间开花。文王听罢不住地点头，卿言之有理。好吧，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合适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趁热打铁，3天之内臣请旨出兵。文王啊，怕姜子牙杀的人太多，怕他做的有点过分，一想啊，我跟着吧，干脆来个御驾亲征。君臣商议已定，还没到3天呢，他们祭了灵台，杀乌牛白马，祭了大旗，炮响3声，精兵10万，浩浩荡荡开出西旗，兵伐崇侯虎。这个消息跟一颗炸雷一样，全国都知道。单说文王御驾亲征，一路之上秋毫无犯，所过的州府县道，老百姓纷纷出门迎接仁义之师，听说攻打北部侯崇侯虎，无不以手加额，跳着脚称快，都认为这是好事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大兵来到崇城，在东门外安营下寨。 这崇侯虎现在啊没在崇城，因为他是纣王的宠臣，正在京里头陪王伴驾。谁看家呢？他儿子崇英彪。这崇英彪也是一员猛将啊，不光是猛，这人还有些韬略，在他手中有50,000精兵。两天前他就得着禀报了，崇英彪拍案而起，是破口大骂，吩咐一声擂鼓俱下。鼓响之后，上百员大将盔明甲亮前来评令。崇英彪当众宣布：各位，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吧，老匹后姬昌无故犯我边界呀，他有什么权利上我的宠城来？看来他久居不臣之心，无故要发动战争，像这种人就应当给他迎头痛击，把他生擒活拿，装入囚车，送往京城，交天子治罪。手下人连朝是带喊：对，应该这么办，主帅你就传令吧。各位把孔城手把好，多准备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管辖地界一律戒严，对往来的人要严加盘查，不得疏忽大意。是，手下人都准备了。可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又得着禀报，姜子牙和文王的大军在东门安营了。崇英彪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命大将黄魁武领3000铁骑要踏破文王的大营。黄魁武领令出兵啊，这家胯下马掌中刀，也是一员猛将，来到文王大营的营盘前讨敌骂阵。文王问江上：丞相，崇英彪甚是不服啊，还没等我们出兵，他先派人挑战，丞相你看如何呢？主公只管放心，崇英彪是一勇之夫，不足挂齿，您就把这事儿交给臣吧。南宫科在，我给你3000军兵，马上出兵建仗，只许胜不准败，胜了立大功一件，败了格杀勿论。遵令。这南宫科呀，是西岐的头一员猛将，此人性如烈火，多年不打仗，他手脚都痒痒啊，今天叫他领兵开仗，可把他乐坏了。在辕门外提刀上马，领兵3000开辕门，就来到战场。两军对员，南宫科双脚一匹马蹬，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最前边，人家横刀带马定睛瞧看，一看对面发了一哨军兵，两杆大旗分为左右，旗脚下有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红马大刀，看年纪不超过30岁呀。南宫科用刀一指，高声断喝：呔，来将为谁报名受死？黄魁武冷笑了两声：嘿，你不认得老子是谁，老子可认识你，你不是小辈南宫科吗？然南宫科呀，你无故犯我边界，杀我百姓，抢我牛羊，简直是无礼之极呀，我奉少主公崇英彪所差，
前来斩将杀敌，我乃大将黄魁武实也，招刀。说着拍马舞刀直奔南宫科，两员大将就站在一处，刹那间鼓声震天，鼓杀咔嚓。怎么了？让南宫科斜肩铲背，这一刀把黄魁武是劈于马下。南宫科把马拨回来，二次举刀把人头给砍落。小校跑过来抓住法柳的手提人头，南宫科吩咐一声，挂在高杆上示众。宠城的兵马像退潮的洪水一般跑回宠城，南宫科是大获全胜了。见姜子牙报功，姜子牙给他立了首功一剑，把人头挑到辕门外高高挂起。西岐的军兵是热烈祝贺，这算首开七门。单说败兵回城，见宠英彪说明经过，把宠英彪气得好啊，明日戴某亲自出城。到了第二天，四鼓造饭，五鼓点兵，天刚放亮，东门大开，宠英彪亲自出马，来到城外摆了一座五方大阵，命叫阵官叫姜子牙出来送死。姜子牙和文王得着禀报之后亮了全队，再看一个个一溜溜一趟趟威风凛凛，盔明甲亮，是烈立良乡，四贤八俊三十六杰保护着文王。姜子牙怀抱令旗令箭，骑着马坐到正中央。姜子牙往对面一看，有位年轻的将军，不到三十岁，银盔素甲，白袍，掌中捻枪，认的是宠英彪。子牙心说，抓他呀是小事，主要凭的是宠侯虎啊。哦，宠侯虎没露面，大概此人还在京城被盗啊。要想凭宠侯虎，先得对他儿子先下一番功夫。子牙想罢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提，把手中令子旗一晃，军兵往后退了五丈。姜子牙满面陪笑，对面的娃娃是宠英彪吗？宠英彪瞪圆眼睛一看，对面来个老道，头戴九两金，身穿八卦衣，腰系水火绦，背后背着柄宝剑，手中直令自旗，胡须和头发跟银线相似，认出来了，姜子牙。心说，老匹夫，你犯下弥天大罪，天子要杀你，结果你借着水遁跑了，听说你是个妖人呢、这我要把你抓住，在天子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剑呢？这家伙贪功心切，因此拍马舞刀，是直取江山。